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恩泽教会，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能够大家无论是新朋友老朋友可以道个好，问个安，然后我们开始我们的崇拜。尤其是江牧师也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欢迎江牧师。下面让我们领受今天的宣召经文，箴言第四章23节。你们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好，请大家起立，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荣耀神羔羊。这首歌我们唱两遍。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平安，赐给我们的一切。主啊，我们人生虽然有苦难，虽然现在有大火在那肆虐的燃烧，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永远坐着为王，从今时直到永远。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一颗你所喜悦的心，一颗清洁的，一颗永远属于你的心，从今时直到永远。以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全然向你，心全然向你。 的结局尽了，
所以我们要
感谢主。
下面是读经时间，今天的诵读经文呢，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这个故事哈。江牧师的意思是，路加福音呢比较长，我们只读这个马太福音就可以了。好，马太福音今天读诵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翻到以后我们齐声诵读。好，起25章14节。请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给女生的另外占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占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又带着另外的5000来说，主人，你交给我的5000银子，请看，我又占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领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占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和主。那领1000的也进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有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因是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约翰银行里面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如果他是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补回来。把这无用的仆人问你，在那里他要哀哭切齿的。好，下面时间交给他。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主日也是一周的开始，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我们来见证主你一周的保守，我们来颂扬主你自己恩典在我们身上，更是我们来敬仰主，我们来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因为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中所说的话。尤其是在今这样的世代里面，缺少主你自己的话语，个人都以自己认为正的事在行，已经偏离主你自己的真道甚远。我们祈求主，让我们教会在这末世的时候，不但传扬主你自己的福音，也引导弟兄姐妹走在正道上。让我们在这里的敬拜不是用心灵，在真理中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每位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可以得到心灵的满足。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物质的满足，物质我们每个人都是丰丰富富，我们需要的是在灵里面得到神你自己的应许，得到你自己的同在，来滋润我们的心田，来使我们的干渴的心田得到饱足。求主恩待， 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纪念到这个加州、南加州、北加州都有大火，尤其是北加州，这大火现在只有25%的控制，已经有6000多栋的房子被烧毁，有上万人被迫离家，已经有23人丧命。我们看到七口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撤离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因为在那里空气的质量实在极差。求主真的是借着大火提醒我们，当我们不认识主，我们远离主，我们在罪恶过犯里面，我们有一天的结局是沉沦，那是永远永无止境的火湖里面。当我们有主你自己的生命，那是永远在主你自己的怀抱，在天上与主同在到千万年。主，我们今天借着你的仆人在世来我们当中来传讲主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你的仆人再次提醒我们，主你给我们的恩典恩赐实在太多，当有5000我们应该去赚5000，有40002000的赚2000，我们不要像那有1000的我们埋没在地里面，因为你说凡有的要再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主，当我们用我们有的来侍奉在你身上，在教会里面，你就会印证你的应许，要加倍的赐给我们。主，我们在这里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来听主你自己的教导的时候，知道如何来预备将来，在今世来服侍主，因为在将来我们服侍，我们只有在天上赞美。今天我们的服侍是全人的服侍，我们身心灵的服侍，我们是在主的面前讨主自己的喜悦，恩待赐福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祈求感谢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有江武成牧师在我们当中，要来传讲神的话语。江牧师是中信就是中国信徒布道会的总干事，在 Petaluma， 所以今天他从原地来到我们当中，求神赐福他自己的仆人。下面就请江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一次一同用心灵诚实来向主下拜。谢谢刚刚领会的同工带领我们看的马太福音第25章。今天其实我们是要看两处的经文，一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5章我们刚刚所读过的，另外一处的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第19章11到27节。在马太福音25章的里面就讲到恩赐，我们的主给每一位有不同的恩赐，有5000恩赐的，2000恩赐的，1000恩赐的，但是恩赐只有一个目的，恩赐我们的主把恩赐赏赐给我们，我们就是用神所赐的恩赐在主的教会里面来服侍我们的恩主，来服侍教会，服侍众弟兄姐妹。恩赐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服侍的缘故。而路加福音就同样的讲到我们每一位都蒙了神的救恩，所以我们每一位的救恩都是一样的，都是一锭银子，都是一样的。当我们蒙了主的救恩，拯救以后，同样的也是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服侍，我们需要参与服侍。在马太福音25章讲到这个恩赐不同，在这个地方就讲到几个不同的名词。第一个在16节那个地方就讲到随即，也就是说那有5000恩赐的我们不用太担心他们，当他们转换工作或者是搬迁到了一个新的教会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教会里面大概1-2个主日以后，他们就会主动的来找教会的同工，就提到过去他在原来的教会里面他是担任司琴的，担任指挥的，担任主日学老师的， 那请问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不晓得教会有没有让我服侍的机会，所以有五千恩赐的你不用太担心，他会主动的随即主动的来参加教会的服侍。然后第十七节那个地方有一个词照样照样，也就是说那领两千的，当他们同样的因着搬迁的缘故来到一间新的教会，他在那个教会里面几个礼拜以后，他会观察看到那些有五千恩赐的，他们是这样的在主的面前来热心的侍奉，所以他同样的也会来到教会的同工的面前说，我以前在原来的教会里面我是参加诗班服侍的，我是参加团契或者小组侍奉的，不晓得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有没有让我侍奉的机会。不要担心他们同样的有样学样，照样会来参加教会的服事。那么到了第十八节那个地方就讲到有一千恩赐的人，他们就觉得教会多我这一千恩赐的也算不了多了什么，所以呢他们就把它埋藏起来。我们的主是公平公义的神，他给每一个教会五千恩赐加上两千恩赐的这些弟兄姐妹加总起来大概占教会聚会人数的20%，那么另外一千恩赐的呢大概是占教会80%这个几乎每一个教会你去看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比例。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误解，我们就想到说今天我们渴望我们的教会得到复兴，我们教会的圣工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兴旺，所以我们常常就觉得像有这五千恩赐的他能够出来侍奉的话那就好了，教会就复兴了，有这两千恩赐的出来侍奉的话那教会也都能够增长了，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目光常常定睛在那有五千恩赐的两千恩赐的。但是教会增长的学者告诉我们，如果教会要得着复兴，如果是教会要兴旺的话，你不需要去注意那五千恩赐的两千恩赐的，因为你不管你理不理他，他们会主动的来参加教会的服事。教会如果是要得着复兴，不是那五千恩赐的两千恩赐的出来，乃是那一千恩赐的。我们常常说北美的教会卧虎藏龙，能够把这个什么把那个一千恩赐的挖掘出来，哇，把它一个一个找出来参加侍奉的时候，教会就复兴了，教会就兴旺了。这是教会增长学者他们经过多年的在那里观察所得着的结论。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恩待我们，对不起，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主把恩赐赏赐给我们，我的意思是让我们能够用主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能够用在教会的侍奉的里面。马太福音25章、路加福音19章这两处的经文，今天我们的主要更深的带领我们来看，更进一步来看一下这两处的经文。我们看见今天神永恒的国度还没有实现以前，每一位神的儿女其实都是有着双重的身份。第一个身份就是约翰福音1章12节那里所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圣经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每一位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有双重的身份。第一个身份是什么？是神儿女的身份。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常常忽略掉的一个身份，就是仆人的身份。一个警醒而又忠心的服侍等候主人回来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神的仆人。这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子，同时他也取了奴仆的形象。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神要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们在主的面前做他的仆人，不是因为天上的天使太忙了，也不是因为天上缺乏人手，乃是完全为了我们来着想。因为神要训练我们，栽培我们，因为神要 达成他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心愿。所以我们的主要我们做仆人来接受了他的操练，也就是说借着教会里面的侍奉，我们的主要操练我们成为教会的人才，也成为主国度的人才。谢谢。这就好比亚伯拉罕，他成为信心之父，他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他乃是经过长期的操练和考验才成的。不但亚伯拉罕是这样，圣经许多的信心的伟人，好比说像摩西，好比说像大卫、但以理、彼得、保罗，每一个都是这样。就连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我们的主耶稣也曾经凡事受过试探，主耶稣也曾经站在人的地位上为我们受了应该有的考验。哦，主耶稣跟你我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常常不及格，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没有一件是不及格的。因此神就将我们的主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圣经里面一切信心的伟人，哪一个不是经过操练而成的呢？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七节是这样说的，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今天我们仔细来看这两处的经文，这两处的经文就讲到主人分银子给仆人这样的一个比喻。当我们看这个比喻，这两处经文的时候，请我们要特别的留意，主人分银子给仆人，不是因为我们的主人爱财如命，也不是因为我们的主人贪得无厌，更不是我们这些仆人为他在银行的里面能够那个存款呢、后面能够多增加几个圈圈，不是这样的。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的主乃是要我们这些仆人在教会的侍奉的当中，我们可以学而知之，在教会里面服侍的里面，我们可以困而知之。但是很可惜的，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是一等一的天才，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是生而知之的人。可是事实上这样的人太少太少了，特别是在属灵的事上那更是不可能的。如果在属灵的事上有天才的话，那就非耶稣基督莫属了。但是圣经里面怎么说我们的主啊？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那里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在属灵的事上有天才的话，那就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莫属了。可是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需要在所受的苦难当中学了顺从，更何况是我们呢？我们怎么可以说我们是生而知之的天才呢？所以虽然赚钱虽然做工是要紧的，但我们的主却根本不在乎赚的钱有多少，他乃是在乎仆人们有没有受到应该有的装备。这岂不是今天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常是这样说的吗？人才重于事工，主看重教会的人才贵于教会的事工啊！感谢赞美主，主叫我们看见赚钱不是为了要钱，做工也不是为了工作，乃是为了装备你装备我，使我们这些仆人能够成为主教会里面的人才，能够成为主永恒国度里面和他心意的人才。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教会的里面，或者我们参加福音队，我们忘我的去抢救灵魂，或者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任劳任怨的担任教会的同工，担任教会的长子，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为了侍奉，我们牺牲假日，我们辛辛苦苦的投入教会的服事，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教会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省吃俭用来为教会奉献，我们就这样经年累月的默默的为教会在那里奋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主所使用的方法， 这一切的目的乃是为了借着这些侍奉，借着这些操练来装备我们了。事实上如果单单只是为了工作，那我们全能的主他一定有办法能够让我们的教会天天成为五旬节，每一个主日有3000人啊悔改得救，有5000人举手决志，我们的主甚至可以打发天使来传福音，我们的主也可以打发天使来领教会的培灵会，我们的 主也可以打发天使来牧养我们的教会。天使一定比我们这个传的更好，领的更好，牧养的更好，并且更加有果效。可是我们的主却要我们这些啊一无是处的人，要我们这些算不得什么的人啊来什么来参加教会里面的侍奉。哦，今天我们的主要我们刻苦己心的去祷告，今天我们的主要我们温柔谦卑的去传福音，要我们努力用功的去备课准备教主日学，要我们仔细用心的去安排团契的聚会，去安排小组的聚会，要我们常常加班的去练习诗歌，要我们在教会里面同心的配搭来推动教会各样的圣功。有时候为了参加教会的侍奉，我们需要流汗，甚至我们需要流泪，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心头需要滴血。这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往往付出了相当大相当大的代价，然后我们才看见那么一点点的果效，看见那一点点的果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哦，主，这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要训练你，训练我，造就你，造就我，使我们都能够成为主教会的人才，都能够成为主永恒国度里面的人才，使我们都能够达到神原来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期望。所以我们的主装备摩西不是只花了80年的光阴，乃是花了120年。主造就保罗也不只是花了保罗在阿拉伯旷野那短短的3年，乃是用了保罗的一生，意识到保罗末了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操练一个教会的人才，主操练一个国度的人才，我们有没有看见他真是用心良苦啊，真是不简单啊，真是不简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容许我再说，这并不是说今天教会的事工不重要，圣经乃是在这个地方要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工作不是目的，在教会里面的工作乃是一个过程，教会里面的工作乃是一个工具。如果今天我们不参加教会的侍奉，我们就得不到装备，我们就得不到训练了。所以如果不尽心尽力的在教会里面努力的投入侍奉，我们就没有办法操练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人才，一个合神心意神永恒国度里面的国度人才。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教会人才，我们要成为神明天国度里面的永恒人才，绝对不是我们纸上谈兵啊就可以达到的，乃是要脚踏实地，日积月累，在教里面投入侍奉，才有可能操练装备成就的。感谢赞美主，在这国度准备的时期的当中，神经在千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在主的教会里面来侍奉他。其实这不仅仅是为了人的灵魂，这不仅仅是为了教会的建立，其实神最终极神最重要的目的乃是为了要训练你训练我，乃是为了要装备你装备我，使我们都能够成为他主教会的人才，主国度里面的人才啊。1968年阿克瓦利啊，这位长跑选手，他代表啊他的国家坦桑尼亚啊，参加当年在墨西哥市举行的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当马拉松赛跑举行的时候，阿克瓦利很不幸的，一开始跑没有多久，就被别人呢用技术性的把他绊倒了，所以他就双膝受到很严重的伤害。到了下午，那天下午7点多钟的时候， 伊索比亚的选手啊，第一个跑进了运动场，最终他赢到了金牌，其他的选手也陆续抵达了终点，并受到应该有的照顾啊。当时这个后来慢慢几乎每一位马拉松选手都已经跑进运动场，所以呢这个看台上的人就慢慢慢慢的也就散去了，因为他们想说这个节目就结束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只剩下几百观众的时候呢，这个运动场的大门口呢忽然警笛大鸣，原来在这个警车开道后面呢有一位选手，他双膝裹着那个流血的那个绷带，然后一拐一拐的跑进运动场，最后他跑了运动场一圈，然后呢终于抵达了马拉松赛跑的这个终点。当他达到终点的时候，很多的记者就拥上前去，他们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受了这么重的伤你还要继续跑到终点呢？这位阿克瓦利这个长跑选手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的国家这么多年来栽培我，辛辛苦苦栽培我啊，他不只是为了送我到7000英里外呢来参加这个比赛，开始这个比赛，更是盼望我能够完成这个比赛。同样的，今天我们的恩主把我们用重价所买赎回来，不只是单单为我们信了耶稣就拿到了天堂的门票准备上天堂，不是这么简单。信耶稣不是目的，信耶稣乃是一个受序，信耶稣乃是一个开始。当我们信了主了以后，我们才有资格在主的里面接受他的操练，接受他的装备。所以我们的主，当我们把我们重价买赎回来，把我们放在主的教会的里面，不只是在这个地方等着什么呀，做花轿上天堂，我们的主乃是盼望我们能够在主的教会里面接受他应该有的装备，有一天我们都能够达到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愿，成为主永恒国度里面的国度人才。请问你愿不愿意成为主教会的人才呢？你愿不愿意成为主永恒国度里面的人才呢？在这两处的经文，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教会的人才，一个国度的人才，他的资格很简单的，就是要又良善又忠心就可以了。忠心是教会人才接受操练的第一课。忠心这个词在新约圣经总共出现了66次，特别在教牧书信，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这三卷教牧书信的里面，这个忠心这个词啊就占了17次。新约圣经66次忠心这个词在教牧书信里面出现了17次，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忠心在主教会的侍奉上站着何等重要的位置。在旧约圣经的里面，摩西之所以能够得着神与他面对面说话并得见神的形象，是因为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撒母耳之所以能够做以色列开国的元勋，一生兼祭司、先知、君王这三个职分，是因为撒母耳有忠心。在新约保罗之所以能够做外邦的使徒，被神差遣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主的名，也是因为主基督耶稣以保罗为有忠心的。感谢赞美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忠心在主教会的侍奉上是站着何等重要的位置啊！在四福音书的里面，我们的主常常把忠心和良善摆在一起。当我们解释忠心和良善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分开来，我们说良善是指的这个侍奉的人的一个品格，忠心是指的这个人的所做的工作，来分开来解释。但事实上良善和忠心这两个词呢，是在讲同一件事情。良善是什么？良善在希腊文的里面是上好的意思，就如同玛利亚选择那上 好的福分，选择啊那上好的福分。那个上好跟良善是同一个字。那个少年官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成了说良善的夫子。那个良善跟上好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所以上好是用来解释忠心的，上好是用来形容忠心的。这跟我们华人用的忠心这个词啊的解释呢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中国人说忠是什么？尽己之为忠，尽己之为忠。上好良善的形容这个忠，就是 do your best， 尽我们所能的做的最好，就是忠心。所以请记得，良善和忠心讲的是一件事情，就是来形容这个忠心。忠心尽己之为忠，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把它做好，就是忠心。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不要没有拿我们来跟彼得比，我们的主也没有拿我们来跟保罗比。如果我们跟彼得比，跟保罗比，那我们一辈子的努力也跟不上啊，也跟不上。但是我们的主说，不，我没有拿你来跟彼得比，我没有拿你来跟保罗比，我拿来是什么？还是希望你跟你自己比，尽你最大的努力，尽你最大的力量把这件事情做好，哦，我们就及格了，我们就达到主在我们身上的要求了。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这些做仆人呢，能够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把事情做好，我们的主人就满意了。这就是为什么主人对那个只赚2000的那个称赞呢，跟赚5000的称赞呢，那个称赞的词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字也没有多，一个字也没有少。为什么？因为主人所看重的不是工作的果效，主人所看重的是从工作里面所得着的操练有没有造就你，有没有造就我。那一个赚2000的，虽然跟那个赚5000的相差了3000，但是他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了，成就主人在他身上的一个愿望了，所以他及格了，所以他合格了。但是如果那一个领5000的，他去赚了只赚回4500，那是不是同样的能够在神的面前得着称赞？虽然他比那个赚2000的多出来2500，但是在主人面前来看的话，可能是不合格的。主人是不是会同样称赞他？那可能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主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要尽上我们上好的，这是一种操练，这也是一种考验。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要不然我们就没有不接受这个工作。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工作，我们就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把它做好。我已经答应了，我就必须尽我最大的努力把它做好。好比说我们在神的面前跟我们的配偶立下了婚约啊，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答应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是做妻子的，我要尽我所能的去爱我的丈夫，尽我所能的去爱我的儿女，爱我的家庭。如果我是一个做丈夫的，我已经在神的面前立下了这个婚约，那我就怎么样，我也应该这样尽我所能做一个上好的丈夫，尽我所能的为我爱我的妻子，爱到一个地步，甚至为妻子舍命。如果我是在学校里面读书的，我要立志在学校里面把这个功课做到最好。如果今天我是在公司里面服务，那我要尽我所能的在我的本分上力争上游。如果今天我在教会里面我答应了洗碗，或者家庭里面我答应了洗碗，那我就怎么样，我就要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洗得一点污秽都没有。这不仅仅是为了卫生的缘故，更重要的那是因为我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忠心的操练。我记得在各位的当中也许讲过这么一个见证，就讲到王明道弟兄的见证。王明道弟兄在早年在北京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以后受了洗，然后就很喜乐的跑到教会的同工的面前说，哎呀，我已经信了耶稣，我已经接受了水礼，那所以是不是我可以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的呢？ 这个教会的同工很高兴啊，王明道愿意来参与侍奉，就是这样，我们当然欢迎你啊。就是到礼拜六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打扫教会，这样我们把教会打扫干净了以后，主日呢就能够让弟兄姐妹在一个非常清洁、非常清爽的一个环境里面来敬拜我们的主。所以他就礼拜六一大早就赶到教会，然后教会说啊，我们需要扫。一间一间的课堂，在这个课堂的里面呢，有橱柜，有桌椅。这个王明道呢，他就把那个橱柜这个地板扫干净，把橱柜拉出来，橱柜后面那个地方人家看不见的地方都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擦拭这个桌椅，然后那个不但是桌椅啊，不但是桌面椅子面擦得干干净，然后擦到最后的时候，把桌椅子翻转过来，连椅脚都擦得干干净净。因为王明道知道他只是在神的面前答应的一件事情，既然在神的面前所答应的，他就要尽他所能的把它做得最好。当然人家看得见的地方，那应当要扫得干净，就算人看不见的地方，他也要扫得干干净净。因为他讲，他觉得这是跟神所立的约，他必须要一视同仁。王明道之所以成为王明道，就是他尽他所能的在神的面前服侍，在神的面前服侍。所以求主恩待，让我们懂得在主的里面，我们参加教会的侍奉，我们要成为一个教会的人才，成为一个神国度里面的人才。我们要尽我们所能的操练忠心，尽我们所能的操练忠心。那怎么去操练忠心呢？我们首先，我们对神的话要忠心。凡是不忠于神话语的人，也一定不会忠于神啊，也不会忠于神的，得不着神的同在。约书亚记一章七节八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那里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离开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记一章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就是道路亨通，凡事顺利。但是要得着这个应许呢，我们就必须要履行神要我们履行的条件。什么条件？就是要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那我们怎么才会去遵行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呢？就是要谨守。谨守就是把主的话存留在我们的心中。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有神的话，我们行出了自然而然的就照着神的话去做。所以今天我们要道路亨通，凡事顺利，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怎么去遵行？就是把神的话谨守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怎么去谨守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思想就是默想。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要把神的话存留在我们心中的条件，就是要常常默想，常常默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会发作业，家庭作业给我们。如果我们不做家庭作业呢，那个功课啊，老师仍然是又还给老师的，因为我们没有做过，没有思想过，那就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同样的，神的话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必须要常常的默想，常常的思想。那请问今天有谁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常常去思想神的话呢？就是对神话有信心的人，就是对神的话刚强壮胆的人。只有当我们对神的话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才肯花功夫去好好的默想神的话。所以当我们操练忠心的第一课，就是要对神的话要忠心，对神的话要忠心。我们宁可相信圣经过于人的话，我们接受圣经的权威过于人的权威。虽然有些圣经的经文不是我们这个小头脑可以想推理的出来的，但我仍然相信有一天神会让我明白的。所以求主恩待。讲到忠心的第一个操练，就是对神的话要有信心。然后 操练忠心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对神的家要忠心。我们常常对那些我们的亲戚朋友说啊，我是很爱主的，我是对主有忠心的。但请问一下，你怎么知道你真正的爱主呢？请问你怎么知道你对主真是有忠心呢？主又看不见，我们怎么能够说我是对主我是爱主，我对主有忠心的？我们可以从我们是不是爱教会来看，因为教会是看得见的。如果我们对看得见的教会我们都不爱，那我们怎么可以跟别人说我是一个爱主的人呢？只有当我们看得见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对人说我是一个爱主的人呐。这就如同神如何衡量摩西是不是爱他呢？是不是忠心于他呢？神称赞摩西是怎么说的？我的仆人摩西，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摩西在神的家中任劳任怨，尽忠到一个地步，情愿自己灭亡，好叫以色列百姓得救。摩西对神的家的忠心呢，真是令人佩服。今天很多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们不明白教会对操练教会人才、对操练国度人才的一个重要性，同时也可能因为我们感觉到我们参加教会的时候，好像觉得教会总是有很多的问题，以至于我们不知不觉呢，我们会轻看教会，以至于不知不觉我们会批评教会，甚至我们不要教会。今天很多的华人，他们主日的时候留在家里面看电视里面的崇拜，成为电视的信徒。但是请我们留意，教会是我们的恩主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如果教会真的是可有可无的话，那我们的主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呢？哦，这种轻看教会、不要教会的意念啊，说不定是从那个恶者而来的。因为那恶者一直来就是要破坏教会啊。但是感谢赞美主，今天教会越受攻击，教会就越加圣洁；教会越受攻击，教会就越加健全；教会越受攻击，教会就越加得胜。感谢赞美主，以至于今天仍然有许许多多爱主的弟兄姐妹，正不断地被圣灵所感动、所激励，前赴后继的、日以继夜的，为着教会的需要，情愿牺牲一切，接受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差遣，过着吃了苦、挨了穷、受了气、做了工的这个生活，甘心做现代21世纪的傻瓜，为教会辛苦、为教会忙碌。感谢赞美主。1805年，英国的海军跟法国拿破仑的军队作战，刚刚开始交战的时候，英军节节败退，于是英国的舰队司令尼尔森将军就对他所有舰队的战士发出了一封短短的电报。这个电报是这样说的：全英国的同胞期盼每一位战士各尽其职，效忠大英帝国。结果全军奋勇作战，凯旋而归。同样的，今天我们在座的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从内心的深处真是有个盼望，诚恳地请求教会的同工，请求教会的长子们，期待着这些在侍奉岗位上的都能够各尽其职，对神的家全然尽忠啊！感谢赞美主。忠心，我们不只是要对主的话忠心，忠心我们还要对神的家忠心。第三，忠心我们怎么去衡量呢？我们是爱主忠于主的呢？我们知道基督徒今生一切所有的钱财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在钱财上我们所担任的只是一个管家的角色。哥林多前书4:2那边就说了，所求于管家的是他要有忠心。所以今天我们的主要问我们，我们是真的爱主吗？真的忠于主的教会吗？那我们需要在神所赐给我们的钱财上我们要忠心。当然这只是两方面，一方面教会的同工在处理教会的财务的时候要忠心，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主也盼望每一位属神的儿女们，我们在教会的奉献上我们要忠心。 我, 我们要忠心。曾经有一间西人教会，在主日崇拜唱诗的时候，有位年长的姊妹突然昏倒，头撞到前面的椅背上，当场昏了过去，不省人事。于是负责招待的同工马上打电话叫了救护车来。当这个救伤的人员把这位老姊妹抬上了担架，准备走出教堂然后把她送去急诊的时候，突然这位老姊妹醒了过来，并且用手势招来她的女儿。两旁的弟兄姐妹以为她这么费尽力气的就是想跟她的女儿呢交代一下遗言，但是当他的女儿把耳朵靠近母亲的嘴唇的时候，这位老姊妹用非常微弱的声音这样对他的女儿说：女儿啊，我的奉献还在皮包的里面，你快快拿去奉献吧。这个女儿到最后为她的母亲做见证的时候，她说她的母亲在金钱上是至死忠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忠心的管家，但忠心绝不是一句口号，乃是一个行动。换句话说，如果要证明我们是一个忠心的，我们就必须要这行动来表达。最后主特别强调，在不多的事上和小事上要忠心。人的品格怎么样，常常不是从大事上去看，人的品格如何，乃是要从小事上去看。因为大事是很容易伪装的，小事却是你我天性的一个表现。同时因为大事很容易被别人看见的，所以容易得到别人的称赞，小事呢别人大部分都不太留意的，就是得到人的称赞，这也算不得什么。因为怎么样，因为不是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人常常呢就多一事呢不如少一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我们就这样偷懒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主非常认识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我们的肉体的诡诈，我们肉体的软弱，所以我们的主偏偏要从小事来看我们对他有没有忠心。我们的主怎么说啊？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人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1950年，英国的首相丘吉尔去到丹麦访问，有一天丹麦的国王弗莱特里克为丘吉尔首相呢就预备了国宴招待。这个丘吉尔的侍从官想，哎呀，这个国宴招待那就是丹麦国王的事了，就不干我的事了。所以这个侍从官呢就趁着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呢去参观丹麦有名的铁弗利花园。等到他参观完回来的时候，已经天色已经很暗了，他突然想起来丘吉尔首相每天晚上都要喝一碗热汤才去睡觉的，可是他竟然把这件事情就忘记了，所以就赶快呢还跑到首相的卧房准备当面请罪。等到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这个卧房门口，却看见一个背影非常小心的端着一碗热汤，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走进卧房里去。这个侍从官马上呢就走向前去，准备把这碗热汤给接了过来。旁边站着这个仆役呢马上拦住他说，并且低声的对他这样说：哎，你不要担心，你不需要担心，这就是我们的国王。我们的国王啊一向如此乐意在小事上服侍别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世上在地上的教会，我们来服侍主。很多的弟兄姐妹常常会觉得，哎呀，我在社会上是有学识的，我在社会上是有地位的，我在社会上是有财富的，所以我在教会里我愿意参加侍奉，可是呢小事我是不做的，因为小事呢有损我的身份和地位。我要嘛在教会里面服侍是要做大事，是要做大事。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请问你，你在教会这么多年，你有没有看过教会有没有什么哪一件是大事啊？就算教会有些教会他们比较大的事情，最大的事情就像建堂吧，建堂那些经费的预算啊，如果拿到你的公司里面去做一个比较的话，人家算不得什么，不是吗？但是如果我们到教会来只想做大事的话， 啊，请原谅我说，可能你找不到事情可以做，你找不到事。今天我们在世上可能都有着令人羡慕的地位跟财富，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这一切，单单的在最小的事上向主尽忠呢？我从台湾来，台湾早年的时候，有位张明哲张伯伯。张伯伯当他早年的时候，在中国石油公司高雄炼油厂呢当厂长。他早年的时候是研究佛经的，后来有人把主耶稣介绍给他，他接受了主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所以他就在高雄炼油厂当厂长的时候信了耶稣基督。信了耶稣以后，神赐福于他的工作，所以他就从厂长的位置被提升到中国石油公司的总经理。总经理的办公室呢，就必须要从高雄搬到台北了。当他到台北以后，在台北那个早期的林森南路里吧，就是徐昌街青年团契，在那个地方，那已经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在那个地方参加聚会。那么这个参加聚会过了几个礼拜以后，他就主动的去找教会的同工说，我原来是高雄的，所以我在高雄的教会服事，现在呢我的工作被迁到这个台北来了，所以我在台北居住，我也参加这边的教会的聚会。请问我在那个原来地方，我信了耶稣，我受了洗，我到这个地方来，我可不可以参加教会的服事呢？教会的同工很高兴，就对他说了，好啊，我们欢迎。我们有个工作，就是礼拜六的时候呢，礼拜六的时候需要请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呢礼拜六下午，那个时候早年台湾还是到礼拜六上半天班的，所以呢礼拜六中午下了班以后，欢迎你来教教会。我们就是那个时候的教会呢，是借着 YMCA 的这个地方来聚会。 YMCA 不是只租给教会，礼拜一到礼拜六呢礼拜五呢是别人使用，礼拜六跟礼拜天才租给教会的。所以你礼拜六中午下班以后来呢，就先到楼上去把那个椅子搬到户外去，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这个马路还是很落后，灰尘很大，所以在上面的这些椅子呢都有厚厚的一层灰尘，必须要先把这些铁椅子呢搬到户外，用水龙头用那水冲洗干净，擦拭干净以后，才搬到这个一楼来，把它摆列整齐。然后呢，礼拜天的时候，弟兄姐妹来的时候，就有干净清爽的椅子可以坐了。所以就希望他做这么一件事情。感谢主，他就礼拜六一下班，然后呢就来到教会，跟许多的弟兄姐妹一起配搭。然后呢，先到楼上去搬椅子下来，在下面冲洗干净，然后再搬到一楼这个大堂里面把它摆列整齐。经过几个礼拜以后，有一个礼拜一的早上，他去上班，然后一上班一进办公室呢，他那个石油公司的一级主管全部站在他那个总经理室的门口。这个张伯伯就一看，今天是什么特别的事情？为什么你们都来这么早，而且站在我的门口有什么事情吗？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吗？于是中间有个代表就站出来报告总经理，总经理你不要面子呢，我们还要面子。堂堂石油公司的总经理，干嘛礼拜六还去兼差帮人家洗这个椅子？到底能够赚多少钱嘛？你告诉我们，我们石油公司补给你好了，你不要这样去丢人现眼。哇，这个张伯伯就说：“哦，原来是这个这个跟这不一样，不一样。我所参加的是教会的服事，所参加的是，他就这样在教会里面洗椅子，洗了。”整整两年，两年以后他就不需要洗椅子，不是说不需要洗，因为两年以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地方，不需要再去搬动这些桌这些椅子了，所以呢就教会就不需要洗椅子。然后他就到教会里面参加教会的诗班，在诗班里面侍奉十年以后，然后呢再开始教主日学，然后教主日学教了十几年以后，才被教会正式委派成为专门负责教会教导事工的一个主要的负责同工。亲爱的弟兄姐妹， 虽然习椅子对张伯伯来讲只有短短两年的时间，但是张伯伯后来在他回忆录他的见证里面是这样说的，他后来参加教会的每一样服事都不敢或忘那两年在教会里面习椅子所接受的操练，所接受的操练。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我渴望成为教会的人才，今天你我渴望在永恒的里面，我们能成为神国度里面永恒的人才。啊，请记得，我们在主的教会的里面，我们应该知道人性的一个弱点，千万不要以为善小而不为。因为我们的主曾经这样说，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同时我们也千万不要以为这么是一件这个小事，这个不好的事情，恶小而为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死苍蝇能够使坐香的膏油发出臭气，一点愚昧也能够败坏智慧和尊荣。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懂得在小事上送心，懂得在小事上要尽我们所能的。美国诗人赫尔他曾经有这么一段的诗句成为我们彼此的勉励。这个诗句是这样说的，我只是一个人，不过我是一个人，我无法无所不能，但我必须有所为。凡我所能够做的我就应当做，凡我所应当做的靠着神的恩典我都愿意做，我都愿意做。亲爱的弟兄姐妹，光有忠心但是没有见识呢，可能成为愚忠愚孝，很多的时候可能对事情没有帮助，反而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同样的，我们除了忠心的操练之外，我们还需要有见识。见识在新约是一个形容词，在新约里面总共出现了14次，它主要有些时候被翻译成聪明的，或者是明白的，或者是明白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在主的教会里面要成为教会的人才，成为神国度里面的人才，除了我们要接受忠心的操练以外，我们还需要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聪明的人，懂得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不让房子被雨淋水冲风吹就倒塌了。我们虽然要寻粮像鸽子，但是我们也需要灵巧像蛇，免得我们受欺。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观察力，知道在我们周围弟兄姐妹属灵的状况，以至于当我们准备主日学准备课的时候，我们能够按时按量的分粮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更应该像那个聪明的童女一样等候新郎的来临，不只是有灯，而且我们预备好了油，不至于新郎来的时候我们被关在门外，被关在我们会被撇下啊！但是请记得，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忠心还有见识，这个见识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见识，不是那个世界上那个自以为是。当然可能我们又有人会这样说了，讲到这个地方我是没有见识的，我是聪明不够的我是没有办法参加教会的侍奉的。不，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如果有缺少智慧的，就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我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推脱说我不参加教会的侍奉，我们的主在每一样事上都我们预备好了，就等我们愿意脚踏实地的在主的教会里面接受操练，接受装备。末了我用阿拉伯里面的一个诗句来跟各位分享，跟各位彼此互勉。没有见识又不学习的，那是一个愚拙人，你要远离他。没有见识但却是愿意学习的，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你要去教导他。有见识但是他不愿意学习的，他是一个睡觉的人，你必须去把他叫醒。有见识而又有学习的，他是一个聪明人，你要跟随他。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在座的， 我们都能够成为主教会里面的人才，成为主国度里面的人才，我们能够做主忠心而又聪明的管家，和众人欢喜跟随的一个领导者。求主恩待我们，求主恩待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教会迫切需要人才，在神永恒的国度里面也需要有更多更多的人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主跟主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接受你的操练，我愿意投入教会里面的服事，让我接受主的装备操练以后，能够越来越合主的心意，能够越来越讨主的喜悦，以至于真是能够达到主在我这个不配的人身上的一个心愿。我真是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成为教会里面的一个人才，成为神永恒国度里面的一个人才。阿们。请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今天在你得胜复活的主日，你再次召集我们这群属你的儿女，你清清楚楚地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你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不但是一个蒙恩的神的儿女，我们更是一个在主面前要来投入侍奉的主的仆人。主啊，谢谢你，你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是主仆人的缘故，所以我们需要照你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忠心，我们的忠心是良善的，是尽我们所能的，是把我们上好的这个摆上，以至于我们能够讨主的喜悦。不但是尽我们所能的，而且我们也需要是一个有见识的人。求主施恩，求主施恩。主啊，你知道我们的不配，你知道你很多的时候我们是那样的软弱，但是主，谢谢你，你用你的话一而再再三的激励我们，鼓励我们，就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动那奇妙的善功，好让我们都能够完全的把自己摆上，以至于有一天我们都能够达到主你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心愿。主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切切的祷告，求主垂听，更是求主成全。祷告交托感恩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
感谢江牧师给我们带来的这样好的信息哈。下面是迎新时间，今天有三位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第一位是江梅女士，请介绍一下哈。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湖北金州的江梅，谢谢。
好，欢迎。好，欢迎你常来啊。第二位是梁开明。
我是梁开明，来自贵州贵阳。
好，谢谢，欢迎你常来。好，还有一位是李晨。
Hello， 我李晨，在广东。
好，谢谢，欢迎你，希望常来。下面是感恩和代祷的事项，请继续为教会祷告。我们要这个祷告的内容就是希伯来书十章22节到25节，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劝勉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另外，长老在祷告中已经提到，就是北加的 Butte 县也就是在 Sacramento 的正北面有森林大火，现在已经有6000多幢房子被烧毁，上万人被迫离家，至少有23人已经死亡求主怜悯，让我们一起祷告祷告让神改变心意让这个大火及早熄灭另外感谢主，11月25号就是感恩节，有4位姊妹见证信主并接受愿意接受洗礼。 他们是金敏、吴慧芳、牛角月和魏丽人姊妹、求主使他们的信心坚固，在教会生活中学会真道，灵命继续成长。受洗班今天呢有是第二次上课，还有一次在11月18号、感谢主。真道班呢也有五位报名，今天下午1:45呢已经上了第一次课，还有两次，求主开启他们的心，有圣灵感动。另外妈妈杨素娥阿姨呢跌倒的时候呢是有相当的受伤，现在疼痛已经减轻了很多。梨花姊妹呢也在慢慢的康复之中，谢谢弟兄姊妹的关心和带导。如果有其他的什么感恩或带导的事项呢，请与长老联系。好，下面是报告事项。第一条就是教会在感恩节周五11月23日有感恩聚会，请弟兄姊妹呢预留时间，也邀请呢亲朋好友一起参加，带上自己的拿手好菜。教会会准备呢火鸡和炒面。聚会的时间呢是5:30是下午，感恩见证呢是7点开始。曹红弟兄呢在已经做了一个单张放在后面的桌子上，你们可以离开的时候可以取。另外也在后面的台子上呢，圣君呢弟兄提醒我，就是有一个联系教会的联系表格，你们离开的时候能看一下，确认一下你的信息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呢在旁边呢打一个勾或打一个叉也行。如果有愿意点心崇拜后点心侍奉的呢，请向孟杰姊妹呢联系。而且12月份将开始新的一次一个季度的能职表，大约2个月呢才能轮到一次，每组呢4人，这样的话方便我们更有时间的点心服务呢，方便我们更有时间呢相互交通，在崇拜后有更多的交通的时间。请报告就到这里，下面唱三一颂。
赐福于你，愿耶和华带领你在人生的道路中蒙神自己的看顾保守，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也欢迎每位留下，我们在交易厅有点心。